第二章，选民。犹太人等候救主降临已经1000多年了，他们曾将最光明的希望寄托在这件大事上。在诗歌和预言中，在圣殿的礼节和家庭的祈祷中，他们都崇奉救主的名。然而到他降临的时候，他们却不认识他。在他们看来，上帝的爱子像根处于干地，他无家形美容，他们在他身上也看不出什么美貌足使他们羡慕。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然而上帝早就拣选了以色列人，招呼他们在人间保存他的律法，保存指着救主的预言和表号的知识。他要他们做全世界救恩的泉源。亚伯拉罕在寄居之地如何，约瑟在埃及如何，但以理在巴比伦朝廷中如何，希伯来人在万民中也当如此。他们要在世人面前彰显上帝。主在招呼亚伯拉罕时曾说，我必赐福给你，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教训曾由众先知反复申明，甚至在以色列人因战败被掳衰落之后，这应许仍是属他们的。雅各余剩的人必在多国的民中，如从耶和华那里降下的露水，又如甘霖降在草上，不障碍人力，也不等候世人之功。论到耶路撒冷的圣殿，主也曾借着以赛亚宣布说，我的殿必成为万民祷告的殿。但是以色列民只寄希望于世俗的伟大上，他们从进入迦南地的时候起就离弃了上帝的诫命，而去随从外邦人的风俗。上帝虽曾差遣他的众先知去警戒他们，使他们遭受异族压迫的惩罚，也是枉然。他们在每一次改过自新之后，总是接着有更严重的背叛。如果以色列人效忠于上帝，他就能借着他们的尊荣和高升成就他的旨意。如果他们行在顺从的道路上，他就要使他们得称赞、美名、尊荣，超乎他所造的万民之上。摩西说，天下万民见你归在耶和华的名下，就要惧怕你。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但因他们的不忠诚，上帝的旨意只能借着他们不断的遭受苦难、遭受屈辱来成全了。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为奴，分散在异邦各地。许多人在苦难之中便重新忠实履行对上帝所立的约。当他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为荒凉的圣殿哀哭之时，真理之光就借着他们照耀出去，认识上帝的知识就传布在列国之中了。异邦的献祭制度乃是把上帝所定的制度错用了。许多诚心遵行异邦仪式的人，从希伯来人那里得知上帝原来所定献祭的真意，也因为相信把握住救赎主降临的应许了。被掳的人中有许多遭受了逼迫，因他们不愿轻视安息日和拒绝遵守异邦节日，以致丧生的也不在少数。当拜偶像者被鼓动起来要扑灭真理之时，主就使他的仆人在君王和首领面前做见证，使他们和他们的百姓得以领受真光。屡次有伟大的君王宣布，他们的俘虏希伯来人所敬拜的上帝是至高的真神。由于被掳到巴比伦，以色列人拜偶像的恶习就彻底改正了。他们在异邦仇敌的压迫之下受了几百年的苦，直到他们确实认明他们的兴盛乃在乎顺从上帝的律法。但其中大多数人的顺从 还不是出于爱的激励，其动机乃是自私的。他们以外表侍奉上帝作为获致国家强盛的方法，他们并没有成为世上之光，却只是闭关自守，以便躲避拜偶像的试探。在上帝借摩西给他们的指示中，限制他们与拜偶像的人来往，但这教训被他们误解了。上帝的本意是要防止他们随从外邦人的行为，但他们却用这教训在自己和别国之间筑起一道隔断的墙。犹太人视耶路撒冷为他们的天堂，而且心怀嫉妒，唯恐上帝向外邦人施怜悯。从巴比伦归回之后，犹太人多注意宗教方面的教训，全国各处普遍地建造了会堂，在那里有祭司和文士讲解律法，各地也建立了学校，除研究艺术和科学之外，也被称为教导公义原理的地方。可是这些机构全都腐化了，因为在被掳时，许多百姓接受了异教的思想和风俗，并将它掺合在他们宗教的从事中。在许多事上，他们都随从了拜偶像者的行为。犹太人既离弃了上帝，宗教从事中的大部分的教训就看不出来了。这从事原是基督制定的，其中的每一部分都是预表他自己，而且富有生机与属灵的美。但犹太人所默守的仪文规条已失去了属灵的生命，徒具形式而已。他们以信赖祭物和规条的本身代替信赖祭物规条所预表的主。为要弥补他们所失掉的属灵生命，祭司和拉比们就增加些自造的教条，这些教条越来越严格，则所显示上帝的爱却越渐减少。他们以仪式的多寡来衡量自己的圣洁，但他们的内心却藏满了骄傲、自视、假冒伪善。律法既被加上了这一些纤细的条文、繁重的戒律，人就不可能遵守得住了。那些愿意侍奉上帝、想要遵守拉比规条的人，被这些重担累得疲惫极了，他们的良心被烦扰得无法安宁。如此，撒旦就使以色列人灰心丧志，贬低了他们对上帝品德的观念，并使他们的信仰被人轻视。撒旦想要借此证实他在天上反叛时所举出的理由，就是说上帝的律例是不公正的，是不能服从的。他宣称连以色列人也未曾遵守这律法。犹太人虽然仰望弥赛亚的降临，可是他们对于他的使命并没有正确的认识。他们所求的并不是从罪恶中得救赎，乃是从罗马人手里得解放。他们仰望弥赛亚降临来做一位征服者，好打破压迫者的权势，振兴以色列国来统治天下。这样就造成了他们日后拒绝救主的意向。基督降生时，犹太国一方面苦于外人的管辖，同时又困于国内的纷争。犹太人虽然获准保持一个独立政府的形式，但他们究竟是罗马统治下的一个属国。他们不甘受罗马权势的束缚，乃是不可掩饰的事实。罗马人其操有指派或罢免大祭司的权柄，于是人们便往往不惜用欺诈、贿赂，甚至谋杀的手段，以求获得这一职分。因此，祭司的职位就愈来愈腐败了。然而祭司们却仍拥有大权，而且也利用这职权来达到其营私舞弊的目的。人民既遭受他们无情的勒索，同时还要负担罗马的重税。这种局势造成了普遍的不满，民众的骚动时常发生。贪欲、强暴、猜疑、灵性的冷淡，将国家的命脉消失殆尽了。犹太人对罗马的憎恨，以及他们民族的优越感和灵性方面的骄傲，使他们仍然严格地固守他们敬拜的方式。祭司们拘泥于宗教的仪式，想借此保持他们圣洁的声望。 处在黑暗和压迫之下的人民和渴求权势的官长无不希望那来征服敌人振兴祖国者的降临。他们虽曾研究过预言，却没有属灵的眼光，因此忽略了那些指明基督第一次降临时蒙屈辱的经文，而错把那些论到他第二次降临得荣耀的话附会上去了。骄傲模糊了他们的眼光，他们竟依照自私的心愿来解释预言。